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7月7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Hello， Michael， 你好。
广宇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这个放完了独立纪念日哦，这个我们要回来把这个最近这几天发生的重要的新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深入的分析。首先我们就要来谈这个川普总统在这个国庆日的当天签署了这个大而美法案，因为这个法案在参众两院过关了。总统这个上任半年哦，终于推动了一个法案在这个参众两院过关，然后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共和党当然是讲说这个法案是带来胜利的美国，然后民主党马上就是相反的，就是认为这个法案带给失败的美国。来，接下来就请你来评评理吧，到底是失败还是成功呢？
那个首先啊，这个大而美的法案能够通过呢，大家可能也都观察到了，在过去在这个长周末的时候啊，当然川普总统是在July 4th，也就是独立日的当天签署的。那么在长周末之前，很多的这些参议员众议员都急着要回去这个过这个长周末，也不得休息。然后呢，其实这个大而美法案我们上次节目也讨论过，那么当时呢就是确实有很多的反对的声音，一个呢就是民主党当然是一票也不会支持。那么同时呢，共和党其实最难摆平的主要是共和党党内的有一些，比如说像参议员，那么他觉得呢，如果投了这一票，那么非常有可能就影响到这个他的选民在下一次的选举当中投他的票。毫无疑问呢，就是这个大而美法案里面确实呢，它是大幅度的减少了这个很多的福利，包括像我们熟悉的这个 food stamp， 也就是这个食品券的 program。包括像这个 health care， 就是给像 Obamacare， 比如说原来可以符合条件的人，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不符合条件。更重要的就是很多华人朋友也都了解的这个 Medicaid 啊，这个那当然是一个联邦的保险的计划，主要是健康保险方面的计划。那么现在看起来呢，确实的不同的人对这个事情有不同的解读。那么有一种解读是说，可能有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人可能因此要受到影响。但是共和党的 counter argument 是说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没有多少人受到影响，真正受到影响的是以前这个作假的，比如说像非法的移民，像那些明明可以这个工作但是选择不工作，在家里面拿这个 Medicaid 的这些福利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我们当然今天他刚刚签署是否真的会影响到什么样的人，这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play out。 那么更多的人会觉得这个不论是对受益的，当然受益的主要是这个所谓大而美，其中很多是所谓的 tax cut， 也就是减税的法案。那么减税的法案呢，确实它是延续了，就是把2017年本来要 sunset 的这个减税的法案，那么现在要把它继续。那当然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也都了解，就是在美国大概有一个40%多，接近一半的人呢，实际上是不怎么交这个联邦税的，因为他们的 income 的标准达不到。那么真正的受益的人，那当然是 income 比较高的人。坦率的说，就是 income 越高的人，他因为他交的税多嘛，所以他受到的这个减税的这个优惠也就越多。所以不同的人对这个事情有不同的解释，但是这些东西究竟多长时间以后，那么才可以逐渐的体现到每一个具体的美国人身上？那么有的人说可能4年、5年、8年、10年都需要，慢慢的逐渐才体现到你的身上。但是民主党人不会等，他们从这个没有通过之前已经开始宣传，就是这个所谓的大而美法案。那当然来自于这个民主党的这些众议员和参议员们已经开始叫这个是大而丑法案。那么因此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从现在开始，那么明年的11月份的中期选举的这个号角已经吹响，民主党人将会不断地告诉这个美国的民众啊，这个大而丑法案 是怎么样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福祉。那共和党人当然确实他需要更多的或者是更大的声音，让很多的美国民众了解他确实是个大而美的法案，他美在什么地方，他大在什么地方。
嗯，OK，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内容啊，就是我们讲到大而美法案里面，您刚才谈到的就是全民减税嘛。那么减税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要减，所以赚的钱多的人那减的就多，赚的少的人减的就少。但是问题是，民主党不管怎么样，他都一直强调说这是一个富人的减税，感觉上好像是我们普通的中产阶级来讲的话，只是一个去陪葬的。我想请问你啊，减税。对于国家来讲，是不是能够增强这个竞争力跟消费力呢？你的看法？
对，这个是就是美国的保守派，也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个永远这个永远的争不到结论的这个话题。
嗯，
那么支持减税的共和党人认为呢，就是因为虽然你减税本身，比如说这次要减掉3.7兆的税。啊，也就是说政府要少收3.7兆。那么当然马斯克对这个事情有很多的看法，一会儿我们可以讨论马斯克的事情。但是呢，这个钱减掉呢，共和党人长期的就是这是一个传统的共和党体制建制派的人的争论，就是减这个税它可以给这个企业减去很多的负担，从而赋予企业很多的活力啊，包括这次像那什么小费的税啊， over 就是那个加时工作的税，这都减了。那么这个呢，客观上它会刺激这个经济的发展，增加这些您刚才提到的，那当然是有钱人他减的税多啊，因为我刚才说了，那你本来不交税或者交税少，那你当然如果你不交税你就无税可减嘛，你都已经没交了，难道还要给你钱吗？所以从这角度来说，他认为对经济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但是呢，从民主党的这个角度来，很多民主党人他长期的也是建制派的人的反对，他的反对是说呢，这个减税你事实上没有照顾到就是很多的美国穷人，那么这个他们的一些最基本的这个，尤其是在美国是就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那么比如说他最现在很多的民主党人愿意说就是这个 health care， 也就是全民的这个健保或者是健康保险的体系，它是人权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他已经富有到这个程度，你不能说让他们到现在连看病都还看不起。所以呢，如果你大规模的减掉了这些 social 的这些 welfare 的 program， 那么他认为呢，就是你首先你是让这些有钱人得到了好处，那么说实话他 billionaire 你给他减一些税可能对他来说也不是很重要，但是呢，你剩下的这些钱不能用于这些社会的福利的这些建设，那么确实这个国家就会变得贫富的分化会越来越严重，从根本上说最终还是会影响到有钱人，原因就是如果这个社会分配越来越不公，那么这个民主党人会认为说那得很多社会的这些 unrest 社会的动乱呀等等都会发生，那当然有钱人也不希望生活在一个这个社会治安各方面都不稳定的社会，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传统的建制派的这个辩论。那么这次的这个减税的计划究竟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什么样？那历史上确实，他每次减税，他确实是对经济是有帮助的。从里根时候的开始，包括在克林顿期间也有一些减税。那么当然克林顿被认为是这个民主党里面相对比较这个中间比较温和的民主党人。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永远争不完的话题，就像这个爱情的话题一样，就是永远没有结论啊，所以看你听谁的。我是觉得就是可能大家都要考虑对方的意见，那么说实话你全给富人减税呢，那确实是个社会很多的这些这个社会的保障的这个机制很难建立。如果你完全不给富人减税，毕竟富人是交税最多的，而且他们是给经济带来活力的。所以这个部分确实可能都不能走极端，我认为。
OK， 因为这个大而美的这个法案非常非常的大，我这个涵盖面也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您刚才也谈到，所有的法案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才知道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或者经过了时间以后，才知道有哪些地方可能还要再做出调整哦。因为法律有些时候，或者是法案在制定的时候，很多 多未来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有任何的改变的时候，谁也没办法预测到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就说，制度上来讲的话，通常如果说要等到三五年才知道它好与不好的话，我想选民等不了那么久吧。很多人都觉得说，哎，你现在推动法案了，你好不容易，其实美国推动一个法案真的是比登天还难。你想想看，他上任六个月，他的那个用行政命令，这个夸夸夸，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但是要通过一个法案，哇，真的非常困难。六个月以后，弄了半天才一个大而美。那不管怎么样的话，选民是希望说，你总要给我一个结果嘛？你认为呢？什么时候会出效果？你的看法？
我觉得部分的这像减税啊什么的，这个很快就会，而且那个我刚才讲到的一些社会福利制度，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强制性的，就是你这个拿了福利以后多少天要去这个报到，然后你如果比如说你没有身份，或者是你的报的东西跟你的实际的收入不相符合，那么现在的规定肯定是比原来要严得多。所以这个可能短期内，就算他可能有一些法律可能不是今年，比如说是明年或者是若干年以后，但是你会感受到这个预期，也就是说你担心从这个方面可能会影响到你，那你可能现在，就会要做一些这种准备，比如说你可以考虑要开始申请工作了，或者是怎么样，等等，但是呢，你刚才讲的非常对，就是美国的政治就是这样的，它基本上就是我认为一个总统的四年的任期，那么事实上他真正可以做事的大概也就是在前两年，更具体他真正能做事的大概是在前一年，因为一年过去以后，那么大家就要开始准备这个所谓的中期选举 midterm。中期选举的时候，双方就各说各话，那么互相的这个说你对方的不是。那么老百姓，你说这个上千页的这个法案也不太可能每个人都每页都去读你也读不懂，那么基本上是听各自的解读。所以呢，如果一个总统他有了像川普总统和之前的奥巴马 care 的那个时间，那么总统他既拥有白宫又拥有参议院和众议院，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必须要紧锣密鼓的要把这个法案要把它吃下来。因为到了明年你再想通过就非常难，今年都已经非常困难，这个困难还主要不是来自于民主党，尽管他们一票也没投，更重要是来自自己党，就是这个共和党里面很多人因为他担心明年对自己的选举，那么在选择这个忠于川普和选择这个忠于自己还有没有工作这个部分呢，他刚才还得选自己要能选上。那么当然有一些议员，比如说像 Tom Tillis 这个参议员，他就觉得说他不能支持，那川普立刻就说那明年也许你的这个党内的初选就危险了，那他第二天马上发表声明说我不追求党内初选，也就是说他不要选举就退休了。
嗯哼，
所以用到这个共和党党内其实确实不是铁板一块，那么到了明年的时候，随着就越来越逼近中期选举，那么可能即使是共和党他也不一定就是只要是白宫说的他就做，尽管现在毫无疑问川普总统是第一呢，这是一个巨大的这个立法的胜利对于他个人来说，第二呢，这也充分证明了他确实还是对共和党有非常非常强的控制，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我们先进广告，待会儿我们来谈就是 Elon Musk 这个跟我们的总统真的是干上了，真的是硬上了，而且现在是两个火车硬碰硬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来听张俊律师他怎么看。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这个 Elon Musk 啊，因为这个特斯拉的老板这个马斯克，他也是因为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联邦政府通过的这个大而美法案跟总统撕破脸。然后呢，这个他在上个周末呢就发狠，就说要自主政党，叫美国党。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他的这个公司的股价哇跌得非常非常的惨哦。怎么说呢？ 马斯克他绝对是一个天才哦，是我们美国这个商业奇才，这个科技界的大佬哦。但是他不满川普总统的政策，他就开始反了，你知道吗？来，我们接下来请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析一下，你怎么看他的作为？
我觉得这一次恐怕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就应该是比较不容易再复合了啊。在这个婚姻法里面，你知道这个夫妻要离婚还有个 cooling period，
嗯嗯嗯。
那么上次闹翻了以后，那么冷静到现在呢，现在再爆发，我觉得非常难了。所以就也真是难为了这个天才的马斯克，本来明明可以在南非当总统的，非要跑到美国来。搅入的，我相信他这个股票跌，当然你说我不是股票专家，股票专家可能会告诉你很多的原因，有的人可能是对马斯克本身没有信心了，有的可能是觉得哇，那你这个毕竟你 SpaceX 或者是你这个 Tesla 再大，你还是个企业，那么你要是跟政府的公权力国家机器来对抗的话，那最终可能伤害到的可能股民啊什么的，确实是有这个担心，所以我认为他的股价确实如果持续的跟川普的矛盾啊持续的延烧的话，我认为确实他的股价是至少一段时间吧，当然总统也不是终身制的，所以呢是堪忧的。但是他你知道他组的这个美国党本身，我觉得那当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特别 serious， 现在看起来已经组成了。那么组成这个美国党呢，他那我不认为这个美国党在近期内他会推有这个能力会推出一个新的总统候选人，因为你知道这个在美国第三党的势力要介入到美国的这个已经现存了多年的两党的这个体制啊，要真正产生实质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难的。那么早年的时候，这个来自于德克萨斯的这个 Ross Perot 啊，曾经想做这件事，一度几乎接近成功的边缘，但是在最后的关头还是不行。也就是说，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这个两党的机制，平时呢是斗得不可开交啊，这打得你死我活，那绝对都是刺刀见红。但是当他们一听说哦，还有一个第三势力要来跟我们搞，那他们两个立刻结成统一战线，要把这第三势力要灭掉。
灭了
啊，对。所以我觉得马斯克他也讲了，他暂时他可能也不追求这个，但是呢，他要这个。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就是因为现在你知道两党在国会里面的差距其实是非常小的，
对，
参议院呢也就是几票，那么众议院也就是几票，如果说你要是能够比如说您掌握了关键的十票在众议院，或者是关键的五六票在参议院，那么事实上你是可以影响到美国的这个未来的立法的走向，那么从而导致就是假设比如说参议院的这个构成发生了变化啊，这如果是众议院的构成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川普总统未来再想推动施政，他将会变得更难。反过来，如果某一天这个民主党人重新的夺回了白宫，但是呢，这个美国党他控制了几票，十票、八票、二十票，那么这非常有可能也会颠覆这个民主党的。而且现在看起来，你知道这个马斯克，和这个支持川普的这些选民。支持马斯克的人呢，很多地方是重叠的，所以一旦他真正的在这个美国的这个选举和民主机制里面起到作用，如果他认真的去做这件事，那么短期内看样子呢，就是影响到共和党选举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但是马斯克他是不是特别认真的要决定做这个事？那这个当然是需要时间来观察。
嗯哼，因为他们俩翻脸其实就是这个大而美法案嘛，因为里面的这个电动车的政府补助，这个川普总统他全部砍了，因为他一直认为觉得说我们民众买车子要有选择权，你要买油的就买油的，你要买电的就买电的，如果全部都是哦政府补助，大家全部都是往电的这个地方走，他觉得说这是不对的。但是马斯克他以前是民主党人，他是对怎么讲，就是什么气候暖化啦这一套他是很听的很信的。跟川普的结合其实基本上也许是因为他当初的儿子变成了女儿的关系，所以后来他们才能够结合在一起。但是又因为大而美的法案里面有增加什么国家支出，好像没有让这个经费缩减，这个让他非常的火大。另外一个就是他安插这个 NASA 的这个署长的人选也被川普总统推翻了。我想请问你啊，你的看法呢？你认为呢？这个 他们俩的关系走到今天这个程度，你认为呢？是不是可以预见的？就是他们俩都是强人，这基本上就是蜜月期也就这样吧。再下去，你这么强，我这么强，谁都这么强，怎么可能呢？你的看法？
对啊，我觉得他们俩的关系维持到今天，当然已经打破了我们普通的对婚姻蜜月的定义嘛。蜜月就是一个月嘛，但他们维持到现在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所以，对啊，你刚才说的非常对，一个是曾经的环保主义者，一个是坚决的这个认为环保很多的地方都是做得太过，根本都是这个环保主义者制造出来的议题。
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们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啊。那当然，两个人都是。自己都有很大的 personal 的 ego， 因为自己在各自的领域里面，那一个选上总统，你不能说他不成功；一个是成为了世界最富有的人，你也不能说他不成功。所以维持到今天，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只不过就是美国历史上还真的没有，就是一个这个商业的巨贾跟一个政府的总统来争斗，那么最后。大部分我不知道这一次会表现出什么。历史上反正一般的企业，你想以前在比尔盖茨的当时这个政府的这个司法部也要告他说他这个特拉斯啊反托拉斯啊等等，反正总之这个大公司最后跟政府争斗，一般来说都这个结局并不是很美妙。
嗯，
但是马斯克跟那些人又不一样，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另类的生意人商人。啊，同时他在确实他有很大的这个创新的能力啊等等，所以他确实也是非常有能力。那么这一次他提出的这个美国党的概念能否，第一呢就是学习了当年的 Ross Perot 的这个失败的经验，第二呢就是真正的在这个，因为 Ross Perot 他这个以第三势力选举他没有选上以后很快就销声匿迹了，那这个美国党呢是一个长期的打算还是也就是生生气说说而已，因为从长期来说，很多的这个美国的民众其实对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不满意的。其实美国民众很多人也在呼唤第三种的政治势力，但是马斯克是否是第三势力的真正的代表，这个确实需要一段时间来检验。
嗯哼，而且从这个事情我们来看哈，就说我们从人性面来讲啊，就说 Elon Musk 他是认为他当初拿了$3亿出来支持川普总统，就是川普竞选，然后呢认为这个川普入主白宫以后就多多少少要听他的，结果你会发现一件事，川普总统根本不吃这一套，完全不理那种叫做什么啊，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一套，他基本上就是你支持我那是你愿意，我如果愿意要听听你的建议，这个天下是我的，我可以听听建议，但没有说你建议我就必听不可，这个感觉就说可见这两个人的强人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就是真的叫做一山不容二虎，你不要认为你有钱你就能够买我的权利，那你来选不可能的，是不是？你的看法？
哇，首先他当然没机会选，因为他不是在美国出生的，所以我当时开始的时候不是建议他明明在南非是可以选但是也没机会了，因为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被改变了以后，似乎到现在也没有出现过一个非黑人的这样的一个总统。
嗯，
那么在美国是反正明年美国是250周年的建国了，那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那么这么多年当中呢，这个我是没有经历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读到过说一个大的商人最终他成功的这个把一个总统给击败了，因为这个国家机器一旦启动，那通常普通的个人或者一些企业不论再大都非常难。但是马斯克是 one of a kind 的，他确实跟历史上传统的美国的这些巨贾又不一样，所以他究竟能搞出什么名堂，这个美国党究竟能走多远，我觉得其实很多的美国民众包括世界民众都很有饶有兴趣的想看一看
有道理，所以这个部分哎，来我先进一下广告好不好，待会我们再请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分析啊，就是说 Elon Musk 他本来是一个科技的这个天才，怎么对于白宫的事情就这么热衷，政治真的让人这么就跟一个迷幻药一样你就非下不可吗？ 怎么回事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伊朗马斯克跟我们的总统川普现在这个两个人这个撕破脸啊，完完全全的这个现在真的是感觉上好像是仇人的样子。但是我记得啊，我曾经以前看过这个总统的一个访问，川普总统的一个访问，就是说他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对这个他招揽的人才，他这样的表示，他说在美国国内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都愿意到白宫服务，而且呢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他那个时候的那个访问是没有讲是谁哦。现在回头来看，你觉得说哦，他所言不假，意思就是说这个很多人是不用钱，就是不要给我钱，我都愿意到白宫去服务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 Elon Musk， 他的钱这已经富可敌国了。但是问题是，他就是想要进入白宫，然后来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可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这个好像进入白宫，你就好像就接近要掌管全世界一样。这是一种什么毒品吗？现在全是让人这样吗？来，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张军律师，你怎么看的？人家是一个科技的天才，突然之间就这么迷恋政治了，你说这政治是什么？迷幻药吗？
哎呀，我觉得这个商人像如此这样的这个进入到白宫，然后你知道他还成立了一个专门成立一个所谓的政府效率部，那么上台他当然这不是一个正式进入编制的这样一个机制。但是伊朗马斯克他在前几个月的时候，他白宫的所有的这个内阁的会议啊什么他都参加的，而且内阁的很多的阁员啊，包括像很多的国会的议员都怕他，原因就是他到你那里去以后，我想大家都知道国务院什么一个晚上就收到所有员工收到啊这个说哎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什么的那这个至少跟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联邦政府的管理是不一样的。这个也许企业是可以这样做啊，没有生意了就解雇员工了。但是呢，联邦的政府的官员很多，你知道他们都有工会啊，跟都有所谓的 employment contract。那么你这样弄了以后，确实引起了华盛顿很多很多的不同部门的震动。那当然从政府效率的角度，很多人抱怨说这个政府都没有效率，那么干脆就把他们裁掉。但是这样裁完以后呢，确实也引发了很多的法律的纠纷呐、啊。这个跟很多的这个人就入禀到这个美国的各级的法院，那么官司也不断。所以确实我觉得在开始的这一段时间吧，这个马斯克确实在川普政府的内部也确实结下了不少的这个恩怨。那么这些恩怨呢，那当然最终可能都体现在现在他跟这个川普总统的关系，因为你知道川普总统也不是一个人嘛，他自己还有很多的内阁的阁员啊，重要的侧室啊、谋士啊等等，那么他们可能跟马斯克在很多的部分也是这个有很多意见相左的地方，包括现在没有在白宫，但是呢曾经对川普总统的选举起到很多作用的这个班农，那么跟马斯克也有很多的过节，所以最终可能马斯克选择离开，可能也不仅仅是不完全是川普总统一个人的意见了。
嗯，我理解。但是现在往回头看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感觉出来，政治这个事情确实对这个伊朗马斯克他是有热情的哈。他不是只是一个研究科技的天才，他是有热情的，而且他是有私心的。他不但有热情有私心，怎么说呢 ？NASA 这个署长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太空总署 NASA，OK，、okay? 基本上这个位置哈，是一个技术官僚的一个职位，就是管理的，不见得说你一定要是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属于总统这个赢得天下以后，他可以掌派就是执掌的人才去担任这个位置哦，不是什么诺贝尔什么医学奖的人去做的位置，就是一个技术官僚的一个位置。马斯克他就推荐自己的密友来担任，这个密友也是哇，也是非常有来头，也是那种这个超级有钱的。但是这个密友长期的捐款给民主党，可见对共和党是不认同的。而且，如果这个 Elon Musk 的密友来执掌这个 NASA 的话，可能给这个马斯克的企业带来利益，这一定就是利益冲突。所以我这样讲好吧，我想请教这个张军律师。如果是清朝执政，可以用明朝的人来当官吗？清朝的人会相信明朝的人对新政府忠诚吗？你的看法是什么？
清朝的历史，我想想啊，就清军入关以后啊，他确实还是招安了不少原来明朝的老臣，说你们只要跟我干，
嗯
啊，所以我也你只要表忠心，这个留辫子，我也愿意为你做事。但是也有确实也有很多明朝的老臣，他是坚决的要反清复明的，
嗯，
所以那到翻到今天来看的话，我觉得，传统的来说，就是这个当选的总统，他当然要尽最大的努力，要避免瓜田李下。比如说什么这个股票的内线交易啊，或者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有可能股票的内线交易。比如说像马斯克这个是传统的政治人物，美国他可能就不会用这样的人。原因就是，这是我自己是要天天发射火箭、发射卫星的，那么我找一个我自己的这个朋友或者是我的拥趸，来去监管我的这个 NASA， 那这个肯定。在传统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国会啊、各种听证啊什么都要来了。但是问题现在就是今天，当然我们川普总统也是一个非传统的总统，与其说他是这个共和党人，倒不如说现在共和党被他彻底的控制，所以很多的事情他也不一定是用传统的这种思维来做。那当然他自己的内阁里面确实也有很多他的密友啊、他的朋友生意的伙伴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国会暂时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民主党人已经完全失控，也没有什么监督的权利啊，因为票数不够嘛，所以你连开个听证会，公开的听证都做不成，所以呢，那当然马斯克可能也看到这个局面，
嗯，
那么用这个他的好朋友来做呢，他当然可以第一他的最大对政府的最大的批评，那当然就是政府没有效率。
嗯
啊，不论是他的星链的计划或者是 space program， 那么如果花很多年，他认为这个从这个商业竞争的角度，他就会失去很多的这个竞争的优势，那么让自己的朋友做呢，当然显然的他可能政府的效率的部分是他有考量。但是美国的政府他之所以维持到今天249年，那很多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他的本意就不是一个有效率的部分，那么任何时候牵涉到联邦政府，更多的是 regulation， 更多的是制衡，更多的是 you know 是政府来方方面面，所以很多的外国的朋友，美国就是从中国来的或者是亚洲来的朋友觉得，就美国的政府确实没有效率，无论你是建一个高速公路，或者是你建一个什么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快叫高铁，都是没有，就说说又没消息了。那么这个确实，如果你认为它不好，那它就是积重难返；你认为它好，那它至少可能在监督这个政府的贪腐的方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好处。
嗯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待会我们要来谈一谈这个联邦移法，这个移民的执法人员 ICE 啊，在各地抓这个非法移民。这个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冲击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来，我们接下来来看，就是这个联邦的移民执法人员 ICE 啊，在全国各地这个抓非法移民。那么我想他能够找到这些非法移民最重要的几个关键啊，就是第一，他身上有这个移民法庭的递解令，就是你根本不能够待在这个国家，所以呢你有递解令，你应该是要被遣送出境，或者是你拿到递解令你应该走人的。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些非法移民在当地有犯罪记录，这个用这个犯罪记录的话，马上就可以找到这个人，不管你是什么这个偷窃啊，只要跟刑事有关的话，应该全部都是可以找得到的、啊、民事的东西跟国家无关、啊、民事的事情是你我他，你知道吗？就是你跟哪一个人有任何的事情，你们需要去法院解决。但是如果是刑事的话，就是跟公众有关系了。那么这两个部分，一个就是递解令，一个就是有犯罪记录的。那么我想请教这个张军律师，但是有很多的讯息认为，觉得说移民的这个执法人员呢、啊，就是联邦的移民执法人员 ICE， 他们基本上就是在街上乱抓人，可以这样吗？抓得到吗？可以乱抓人吗？您的看法？
对啊，当然这个 ICE 本身他是说没有了，他就是他去找的人一般都是您刚才提到的，要么是有递解令，要么是属于这个严重的刑事犯罪的。但是呢，确实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的报道是说呢，就是有些人可能也包括我们很有一些朋友啊什么，也听到他们讲，哎，我的某一个朋友有一天他都是有绿卡的，在街上走也被抓走了，然后还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再去证明自己不是啊什么的。所以有了这种零星的报道，现在不是说很少，而确实是越来越多。我相信一部分可能是，也许是真的，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大家这个风声鹤唳啊提出来这个。但是原则上来说，你知道美国，它其实宪法当然有刚过独立日啊，也许我们可以再说一点宪法的事。就是美国的宪法其实它第十四修正案是啊不第第四和第五修正案是保护公民的这个权利。这个公民的定义还不仅仅是美国的公民，而是任何在美国国土上的人，这个人他有可能是杀人犯，有可能是非法移民，有可能是DUI 的人，但是呢，如果他在国土上任何的执法单位，那当然就包括你刚才提到的 ICE， 那么他要执法的话，那他确实要么有逮捕令，要么有搜查令。如果当街他又没有说在跟这个打劫广瑜，那你上来说，哎，你就觉得广瑜你长得不太像美国人，那我就把你扣下，那这个其实是违法的。
嗯哼。
但是所以呢，这个因此呢，确实有现在美国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诉讼，那么那我每一个诉讼现在都不知道它未来是怎么样走。那么这个从政府的角度呢，他是说，哇，这个非法移民的数字在美国很大，如果你每一个人都给他所谓的 due process。所谓的程序正义，那么少的有1000多万，多的预估可能有3000多万，那每个人呢，你要把美国的整个的司法体系就彻底压垮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解决的，就是这个危难的时候要用重点啊。现在美国确实这个非法移民现象太严重，所以如果每个人都给他 due process 不行。但是也有更多的这个美国的法律的学者，包括很多的美国民众认为说，那这个美国的宪法不论在什么时候它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论是非法移民多的时候，或者是南北战争的时候，或者是这个 whatever 的时候，那你不能说，哎，这个现在这个国家现在处在某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不考虑这个宪法第四第五修正案的这个权利的保护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究竟什么时候是可以考虑，什么时候可以不考虑，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争论，我觉得最终所有的这些诉讼都会打到联邦的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会非常非常的忙，天天都在处理这种事情。
我想请问你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有些移民他身上拿到了递解令，这过去来讲通常都是不执行，是不是？就是法院说 OK， 你非法移民，我现在你没有什么理由待在这个国家，所以我给你一个递解令，你可以走了。那也没有人去执行，就是由移民自己决定要不要离开，是不是这样？
有递解令呢，从政府永远都是有这个法律的权利，就是你如果在规定的时间没有离开政府，也就是因为移民的执法当局就是 ICE 嘛，
嗯，
那么他们确实是可以执法，确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人拿了递解令不走，但是呢，政府在这个地方的执法其实是不利的，所以这个川普政府意思就是说，如果要递解这些人，他们已经有递解令，那么这个时候来递解他们当然是没问题，只不过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没有递解令，他甚至有可能他是有绿卡或者是公民的，那么根据一些报道发现呢，这些人也被抓起来了，那么当然他经过解释，也许他可以最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确实你会导致这个很多的移民社区确实有这个风声鹤唳的这个情况，所以如果仅仅是递解那些有递解令的人，或者是有严重的刑事犯罪，但是他是在逃人员，那这个我相信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都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像现在这个绿卡持有者哈，其实绿卡持有者你并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你是个客人，公民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那么如果绿卡持有者不小心犯法 ，OK， 现在这个介入刑事犯罪，我这个犯法可不是什么你今天罚单没缴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超速，这不是哈，我在讲的可能就是什么诈骗啦，或者是之类等等，我现在想不起来说还有什么样的罪犯呢 ？OK， 就是跟刑事有关系的，在现在政治的环境下，绿卡你是个客人，你这个客人的身份是不是很有可能会被取消？我想请教这个张俊律师。
对，绿卡当然是美国的永久居民，理论上说他除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有以外，他其他的权利应该是跟公民差不多的，只不过我刚才跟你提到，就是美国的宪法第四、第五修正案，它不仅仅保护这些人，任何的人只要在美国的国土上，他哪怕是杀人犯，他确实也有自己的权利，不是说他就因为你被指控杀人了，因此你瞬间什么权利都没有，也不是这样。所以呢，您刚才提到的就是绿卡，比如说你拿到绿卡了，那么你还不是公民，那如果你有严重的这个刑事犯罪，所谓严重刑事犯罪就是你的犯的这个法，它有可能导致你要坐牢，比如说超过一年的啊，或者是你哪怕有一些这个所谓轻微的犯罪，但这个轻微的犯罪牵涉到道德，比如说卖淫嫖娼欺诈等等这些，那它是跟道德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潜在的也有可能影响到你的绿卡啊，比如说如果你没有拿到绿卡，你有这些犯罪的前科，你就很难拿到绿卡，其实法律也要求，就是如果你拿到了，但是你又有这些方面的犯罪，那么他取消你的绿卡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你就会经常遇到说，很多的持绿卡的人他海外旅行，他来回来的时候他就遇到过这个海关人员对他很长时间的这个盘问，这个盘问他其中一个重，就是比如说以前你可能没有刑事犯罪，但是呢你有某一天酒驾，你某天酒驾以后，你的警察把你抓到局子里面，然后呢一旦进到局子里面就要对你进行照相，那么收集你的生物指标，比如说你的瞳孔的指标，你的指纹，一旦你这个东西进入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大的数据库里面，那即使是最后你 DUI 已经是完全脱罪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因为这样的记录，每次你在出入境的时候都会导致潜在的麻烦，所以如果你真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建议你要尽快的，尤其是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局下面，你要尽快的找你的律师，把这些事情最好在没有出境前就把它厘清，或者至少你要知道，如果你要有这些事情，那么你下次入境之前，你至少要做好一个准备，因为你受到盘问的时候，你本身的回答那么确实也有可能影响到你未来的绿卡。
另外哈，就说我们看这个新闻，就是纽约市长，民主党的候选人曼达尼 ，OK， 他当初念大学的时候被爆出说他在申请表上填的这个种族是非洲裔 ，OK， 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为现在没有证据看到，但是有这样的新闻爆出来，有些人认为觉得说哦，这可能是政治报复啊，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新闻也牵扯到跟移民法律有关。我想请问你啊，如果在移民的申请表上撒谎或者是伪造事实，这个事情一旦被发现，到底有多严重呢？不是选，
那原则上不仅仅是对绿卡的这个维持你的绿卡，甚至是你申请公民，那么如果你刚才提到的这些造假的情况假设是真的，那么都潜在的是有可能影响，只不过就是 一段时间里面不同的这个联邦的政府在这个部分的执法的力度会不一样。你刚才提到的纽约的选出来的市长，
嗯，
那么当然他是一个，他自己都承认他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党人，
嗯，
那么他是主张要更大的福利啊等等，那这个当然跟川普总统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他也不喜欢这个人。那当然网上传出来这些东西我们最终也不能确认是真还是假，
嗯，
那无独有偶，那这网上又有另外一则新闻，就是还有很多人发起签名，说那也要查一查这个川普总统的第一夫人 Melania 当时是怎么拿到绿卡的。所以用到这个，确实政府在执法的部分，它第一呢法律依据是存在的，但是呢执法的力度啊，执法的对象，那么政府一段时间里面它可以有自己的不同的优先权。如果所有的人所有的填的东西都要查一遍，那我想美国可能将近有1亿人要被调查，但这个也不现实。
嗯哼，
所以可能你知道任何一个政府的资源时间都有限，你确实还是要集中精力一段时间里面办最重要的事。
嗯哼，我有一个朋友哈，他当然我在讲这个朋友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哈，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在念书吧，这个朋友他是申请政治庇护获得美国的身份，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你知道这个当年说，他说他觉得美国的移民官是愿意相信他的这个庇护的陈述。他跟我这样讲，他说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学生嘛，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美国的移民官哦实在是太纯洁了，太傻了。我当时就觉得说这个我当时就觉得说是不可思议，你知道吗？我觉得现在我回想起来，我觉得说没有人是傻吧，应该是我们愿意选择相信吧，坐那个位置人谁都不傻吧。来，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对啊，这个我觉得这你的这位朋友，所谓的朋友，他正是因为很多像这样的人不断的去 abuse 这个 system，
嗯，
那么所以才导致了这个川普总统他之所以能够当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就是要打击非法移民，
嗯，
对吧？那也就是说，就像你讲的，也许美国人开始的时候会信任你，但是你慢慢的你老是不停的去 abuse 别人的信任，那慢慢的别人就不再信任你了。所以这次川普总统之所以当选，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他要严格的管控移民政策，其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他就是说这个中南美洲，那当然也可能包括其他国家来的，那这些人来了就申请庇护，申请庇护就不走，
嗯，
那么确实他认为这里面是不是所有的庇护的人都有问题？当然不是，很多人确实是受到了一些迫害啊或者什么，
嗯，
但是呢，川普他是说了，那很多的人申请庇护，他可能不是因为什么政治迫害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他就想留在这儿，那这个当然是美国的政治庇护法里面所不允许的。所以你要呢，当你在 abuse 这个 system 的时候，一个人可能没有觉得怎么样，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人 abuse， 他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叫矫枉过正，就是一个新的政府或者新的政策出来就要严厉的打击。所以这个确实我认为你那个朋友他这样确实是不好的，这样做是不对的。
哎呀，因为有一个朋友会这样，我相信他身边的朋友可能也都会口耳相传这些方式吧。所以其实应该这样讲，没有人是傻子，只是那个时候的政治气氛觉得说，也许我给你一个机会，你会好好的爱这个国家，然后这个风水轮流转，被骗太久了，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政府也会站起来说，哇，你认为我傻，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到底谁是傻子。 OK， 所以OK， 今天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非常谢谢张军律师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喽，谢谢你，再见，
谢谢你，再见，
拜拜，
拜拜。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那么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晚安，拜拜。